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想致力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3月18号，公元2005年4月27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流亡藏人呼吁联合国敦促中国立即释放班禅喇嘛。博鲁塞尔举办瞭望西藏图片展，西藏团体联合展开活动，呼吁联合国儿童权益组织同班禅喇嘛会晤。藏尼国际客运巴士正式开通。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南部地方西藏青年会和妇女会在第11世班禅喇嘛16周岁诞辰日之际，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最高专员路易斯·阿布尔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全球最年轻的政治犯第11世班禅喇嘛金敦确吉尼玛。来自印度南部白鲁果比、麦索、昏苏和国立格等西藏难民定居点的500多名地方西藏青年会和地方西藏妇女会成员，本周一25号聚集在麦索县举行第11世班禅喇嘛16周岁诞辰日仪式的同时，排着长队从县大厅游行到地方县长办公室，并把写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最高专员路易斯·阿布尔的请愿信呈交给县长，呼吁要求中国政府释放班禅喇嘛。组织者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关注班禅喇嘛的宗教教育问题和他所要承担的西藏第二大领袖的职责。情愿性强调，依据在世界各地的藏人和国际各支持西藏团体对班禅喇嘛目前的生存状况非常担忧，对此呼吁委员会按照人权和儿童各项基本权益找到班禅喇嘛的真正下落。另外，位于美国纽约与新泽西的地方西藏青年会也在本周一25号第11世班禅喇嘛16周岁诞辰日之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举行大型营救班禅喇嘛示威集会，活动于当天中午12点开始。纽约与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加措和主要嘉宾前任西藏青年会理事会助理秘书长卓木全培，纽约与新泽西西藏协会会长哲西拉达以及当地西藏妇女会会长嘎木群宗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负责人直通拉珍分别在集会上发表了演讲，一致呼吁联合国敦促中国政府释放班禅喇嘛。纽约与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还特别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呈交了一封情愿信，呼吁安南关注班禅喇嘛失踪长达10年案件，敦促中国政府在没有任何条件下立即释放班禅喇嘛。从本月20号开始，由13人组成的华盛顿至纽约营救班禅喇嘛单车游行活动也于本周一25号在联合国总部圆满闭幕。活动成员也计划将一封呼吁释放班禅喇嘛的情愿信呈交给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本周一中午12点，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举行的大型营救班禅喇嘛示威集会上，示威者高呼口号抗议中国政府长期监禁班禅喇嘛。之后，示威者游行到中国驻纽约大使馆前进行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纽约与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表示，抗议活动将会一直举行到班禅喇嘛真正获释为止。当天晚上，纽约与新泽西的地方西藏青年会、西藏协会和西藏妇女会共同为单车游行者举行了晚宴，并对他们为营救班禅喇嘛所奉献无私的爱和热情表达了感谢。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博鲁塞尔举办瞭望西藏图片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办事处消息，该办事处的筹办下，本月25号11世班禅喇嘛诞辰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办了瞭望西藏展。在布鲁塞尔勒维拉纽大学举办的展览会由当地的市长 Roland 进行了揭幕。展览会开幕仪式上，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永驻长寿送唱了祈愿经，并且祈祷11世班禅喇嘛能够尽快获得自由。 出席流亡西藏图片展开幕式的还有西藏流亡政府驻布鲁塞尔办事处敏珠朵基、勒维勒纽大学全体师生和学联负责人等。敏珠朵基在开幕仪式上详细阐述了西藏问题的同时，对西藏人民就十一世班禅喇嘛的状况表示担忧的方面做了详细阐述。他还呼吁青年人支持营救班禅喇嘛的活动。西藏流亡政府驻布鲁塞尔办事处敏珠朵基表示，通过这一次的流亡西藏图片展，将有助于民众全面详细地认识西藏的过去和现在的真实状况，并且对西藏年轻人加强关注本民族的历史现状起到有力的作用。当地的市长若兰致辞时强调，通过这一次的流亡西藏图片展，更加显示出了达赖喇嘛经常所指出的以和平非暴力秉持的路线。在鲁尼勒纽举办类似的西藏展览是促进青年一代提高认识西藏的最佳环境。本月25号在布鲁塞尔举办的瞭望西藏展开幕式上，当地西藏协会的成员还向来宾奉献了精彩的西藏传统歌舞。布鲁塞尔鲁尼勒纽是比利时最大的一所通用法语的大学，该学府中有25000名学生。本月25号开始在布鲁塞尔鲁尼勒纽大学中举办的瞭望西藏图片展将持续进行2个星期。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团体联合展开活动，呼吁联合国儿童权益组织同班禅喇嘛会晤，详细内容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训练西藏运动发布的新闻声明中指出，联合国儿童权益组织将于今年9月召开大会，届时中国代表也出席会议。这是自1996年以来中国代表第一次参加联合国儿童权益组织大会，因此国际训练西藏运动驻俄州分会和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西藏青年会、妇女会、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将联合展开各种营救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活动，呼吁联合国儿童权益组织同班禅喇嘛举行会晤，呼吁国际各人权团体谴责中共至今拒绝向外公开班禅喇嘛状况。声明中还指出，荷兰支持西藏团体届时将用英、德、法三种语言制作的明信片递交给联合国儿童权益组织，同时在荷兰50个学校中展开各种营救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活动。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代理负责人诺森卓玛向本台表示，联合国儿童权益组织于1996年召开的大会中，中国代表首次承认第十一世班禅格定聚集尼玛被中国政府劫走，当时对此问题引起了很多国家代表的关注，因此即将召开大会之际，各深远西藏组织联合展开活动，呼吁联合国儿童权益组织各成员国敦促中国释放班禅喇嘛是非常重要。他还说，联合国儿童权益组织是监督各成员国是否履行和保护各国儿童权益的一个组织，因此通过今年的大会促使国际各界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释放班禅喇嘛也将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忍清发来消息，西藏首都拉萨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加德满都到拉萨的国际客运班线目前正式开通，并且从本月25号正式售票。首次班车将于本月29号上午9点出发。尼泊尔萨奇亚达客运公司负责人穆关达热杰表示，中尼双方从1994年开始协商，并且在10年后的今天正式开通了这条国际客运班线。双方决定将每月投入8个班次，拉萨到加德满都、加德满都到拉萨的发车时间定为每周星期二和星期五早上9点，票价为70美元。穆关达热杰表示，藏尼公路是西藏与尼泊尔友好往来的桥梁，是西藏高原唯一的国际公路通道。这条公路将会对尼泊尔和拉萨的经济交流和物资运输以及旅游业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据中共媒体新华社消息，在五一黄金周期间，有意愿前往尼泊尔欣赏异国风情的西藏旅客可以在办理完护照、 签证等相关手续后，直接到达拉萨汽车站登记购票，外国游客则需要通过旅行社办理相关手续。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介绍的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
附加的秘密协议，中共对17条协议附加的7条内容至今保密而不向外界宣布，但是在阿费阿旺季美、凯莫、达拉喷措等的书中就有关附加协议的内容由如下的记载：一、如果达赖喇嘛已经出境，在国外拘留4-5年后回西藏时，可以保留原有的职权。拘留国外的这一时期，达赖喇嘛的所需用品由西藏政府提供。二、解放军驻西藏的国防部队数量在1个军左右，在建立西藏军区的时候，要任命1到2个噶伦为副总司令。三、保留500名藏军作为达赖喇嘛的警卫队。另外，为了维护各地治安而保留1000名藏军，其余藏军全数解散。四、西藏政府外交部编入中国政府外交部的下属单位，西藏政府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在外交部所属担任适当的职务。另外还有3条，由于当事人忘却失忆或由于压力而在50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是个秘密。协议的签字，1951年5月23号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礼堂举行的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字仪式。签字后，中国政府副主席朱德、中国首席代表李维汉、西藏首席代表阿费阿旺季美等发表了讲话。阿费阿旺季美的讲话内容也在与中方多次讨论后被迫顺应中国政府的意愿，没有能够真实地反映西藏方面的意愿。在协议签字之前，西藏代表郑重明确地声明，他们没有权利以达赖喇嘛、西藏政府或西藏人民的名义签字，只能以他们个人的名义签字。但是中国政府还是举行了签字仪式，并且公布了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的签订。由于协议的签订是在不平等的情况下被迫签订，因此除了阿费带着昌都总督的公章而外，其他代表只有私人而没有带公章。但中国政府却专门派人给每个代表立刻地刻制了墓志铭章，并盖在协议上。5月24号，西藏代表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毛泽东，当时毛泽东长篇论述西藏的重要性等，说尽了好话。他说，我们共产党是来帮助你们西藏发展文化和经济事务，而不是来当官做坏事的。如果汉族工作人员欺负你们，你们可以来找我们。西藏通过的协议是藏民族和汉民族的光荣，藏人也可以做北京的主任，藏人也可以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等等。在和平协议上没有签字前，以阿费阿旺季美的名义给周恩来写了一封报告，要求将西藏安多和康区等所有西藏地区全部统一划入西藏地方政府的统辖下。但是签字以后，周恩来对这一问题的口头回答是，现阶段是和平解放西藏，其他藏区早已解放，不仅革命积极性很高，而且藏族地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矛盾纠纷还没有解决，因此现在还没有到将全部藏族地区统一为一个行政区域的时候，几年后各藏区互相协商下可以实行统一政策等。但是后来中国对此不仅没有实施，甚至根本就回避这个问题。西藏政府对17条协定的不满，5月17号北京电台全文地播送了17条协议。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珍介绍的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